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节目，蔡伯恩牧师提醒我们，神将会毁灭邪恶，一起来把它彻底毁灭。
我们要知道，虽然今天邪恶猖獗，突然而来的灾害和恐怖事件根本无法解释，但今天并不是结局。
谢谢听众朋友按时收听《无尽恩典》，我们的圣经导师蔡伯恩牧师今天会继续带领我们查考《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牧师，您会帮助我们从经文中追踪历史的戏剧性发展，是吗？
是的，虽然事件复杂，第十一章更充满了可怕的场景，但这是圣经的记载，神愿意让我们看见真相，好明白他的话。但以理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更有未来的世界末日战争。然后他又说，神将会毁灭邪恶，一次把他彻底毁灭。朋友，这是多么安慰人的信息啊！神借着但以理向我们打开艰难的序幕，一页页的把历史掀开，直到末日。历史显明神的至高无上，以及他对人类施行恩典的伟大计划。
谢谢牧师的介绍，现在就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神奇妙的作为。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坦白说是圣经中里面最难明白的经文，篇幅长，内容也不容易明白，可以说相当的复杂。它记载了很久以前关于国王跟王后战争与战车的典故，还谈到了未来。我们从路线图回顾过去，又踏上通往未来的桥梁。不论过去未来，神都向我们保证他带领，他看顾，这实在叫我们衷心的感谢。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一到四节，在第十章出现的百衣人继续对但以理说，当米利亚王大流士元年，我曾起来扶持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比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接着神向但以理启示未来几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先看第四十节，将来会发生什么大事。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然后经文预言一场接着一场的大战，第四十五节经文这样描述，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 相信各位还记得但以理书十、十一、十二章全都是预言未来的事。十二章开头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牧师，您的信息强而有力，让我们一起迈向将来吧。现在我们来看看敌基督者的先兆，那个在犹太人身上进行恐怖管制的人吧。我们从历史的记录中看到他残酷血腥的真面目。
安提阿克伊比凡尼这个名字叫人闻风丧胆，他眼看罗马帝国兴起，于是下到以色列企图进攻埃及，结果呢招来羞辱。他更曾经宣告自己是神，又把假神宙斯放在神的圣殿里，在最高的神的祭坛上放上被以色列人憎恶的猪作为祭物，这是以色列将要面对的最可怕的统治者。而神对他的子民说，抬起头来吧，他快要来了。神知道未来发生的大事，而小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不但洞悉大事小事，其实这一切都是他宏伟设计的一部分。请我们特别留意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神除了向但以理预言几个世纪以后发生的大事，更预言今天将会发生的事情，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是吗？第三十五节，但以理记下了白衣人向他预告安提阿克的结局，他说聚会人中有些扑倒的。第三十三节解释了扑倒的意思，就是指信靠神的人经历痛苦磨练甚至死亡。在安提阿克血腥的统治下，智慧人中虽然有扑倒的，但受过熬炼，神会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就是直到神指定的时间。有很多解经家认为这句经文但以理是在说，看吧，这是将会发生的事，我现在已经向你解释了，耐心的等日子的尽头吧，就是神所定的日子。就好像说人类事件已经预定了即将结束的结局，我们开始谈其他的事吧。第三十六节是这样说的，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你猜到了他是谁吗？第四十节有答案，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那么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在什么时候国与国之间会发生新的大战？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会发生南北战争呢？请听第四十五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但以理预告有人来毁灭圣地，他最后会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这里的海是地中海，圣山呢，有人认为是西乃山，也有人认为是加密山，就是先知以利亚跟巴利先知在那里征战的加密山。也有人认为这里就是世界末日最后大战的战场，这里将发生末日大战。我们怎么知道是末日呢？请听我读出第十二章开始的两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好，这是旧约圣经论到了世界末日最清楚的经节。从经文中我们看到末日的复活，其中有得永生的，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朋友，我们是不朽坏的人， 我们的未来或在不朽坏的天堂，或是下到不朽坏的地狱。但是在神的大审判前，将会有末日大战，人称之为哈米吉多顿大战。大战的结果十分明显，神的子民得到释放，但是从一个残酷邪恶的怪物手中得到释放。而但以理又提到了末世有敌基督出现，他不惜以一切手段打败神，建立一个反对神的王国。刚才提到的安提阿克，他是古代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他所建立的敌基督模式帮助我们了解末日降临的敌基督。你察觉到了这个模式吗？原来这个模式在但以理书重复了出现三次。世界舞台会出现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他会制定自己的法律，他非常的狂傲，他称自己为神，他会引诱很多聪明人，甚至神的子民也有相信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行假的神迹奇事，他残酷无情，操纵人心，最终注定失败，他将没落，无人支持。听众朋友，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将会发生呢？因为我们不单从但以理书得到信息，也从新约里看到有关的预言。另外，使徒约翰也在启示录十三章预言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十三、十六还有十七章都谈到末日大战，神将会敌基督彻底的打败。相信我们一定会感到好奇，这个敌基督是谁？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打算猜测，因为在人类历史中已经有人犯过太多的错误，超越了他们的界限。一下子说是希特勒，一下子又说是成吉思汗，或者是某个国家最后的总统。我不敢猜谁是敌基督，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智慧，神也没有向我们启示，只知道神到了他的时间会告诉我们。但是我们随时随地得小心查看，查看敌基督的模式，他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眼前出现。记得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啊，我们一家到科罗拉多泉去游玩，到了那个被称为众神之花园的岩石地带，在山谷中有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岩石地带，你可以开着车经过，哇，真是太美的风景了。但是我记得当我们下山的时候，我问公园管理员，我们进入山谷怎么找到回头的路呢？他回答说，哦，这个很简单，你就一路的开，当你看见接吻的骆驼的时候啊，你依着山路掉头就可以了。奇怪，什么叫做接吻的骆驼？他说，哎呀，那就是你看起来像是两只骆驼在接吻的岩层，你掉头就可以了。然后他补充了一句，啊，你看到你就会知道了。朋友，当我们看到，我们就知道谁是敌基督了。他非常的狂妄，目中无人，自称为神，又能够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他自称能够解救人类，使得那些渴望神的人甚至会在信仰上做出妥协，配合他的计划。我们需要察觉，但不单是为了未来。使徒提醒我们要常常警醒。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说，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保罗是对当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指出，无法无天的人即将到来，而神秘无法无天的模式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已经发动了。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三节谈到了敌基督还有哈米吉多顿大战，他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能说啊，敌基督只是将来的事，跟我无关。不，你错了，无法无天的敌基督模式已经发动了， 今天已经发动了。我们要觉察，不论在家中、在学校、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或是我们的邻居，有没有出现敌基督的灵。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作风，是不是明显的叛逆神？他们引诱人放弃神，高举自己，凭自己的智慧聪明任意妄为，不再依靠基督。我发现历世历代的信徒都必须面对这类信心的挑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总是会出现反对神的人。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在福音派之间，也世世代代存有分歧。有一段时间，信徒讨论末世，充满了愤怒，因为他们从许多经文的经节、细节认定末世就是指他们所身处的冷战时代。有很多人迷恋这样的话题，甚至他们发现，这个话题造成了很多的纠纷，并且导致了很多谣言满天飞。那个时候，他们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在教会、在信徒中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影响到了某些信徒，以后根本连提都不再愿意提到末世。可是神的预言是有目的的，神对他的子民说，一个不认识末世的教会，对今天生活里的试探也不会提高警觉，因为我们不相信末世的模式已经发动。我们需要知道，今天邪恶当道，当可怕的灾害来临，虽然我们无法解释，但要确信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神所做的超越一切我们眼睛所看见的。神提醒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拣选了你，要把国赐给你们。而且我所相信的这位神知道万物的历史和结局，他要我们相信他，对他忠心，不是为了将来，也是为了今天。今天无法无天的状态已经定型，敌基督的模式已经发动了，因此我们不断地受到挑战，不断受到冲击。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地方，我们要为主站立得稳。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蔡牧师提醒我们，要察觉敌基督的模式今天已经发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因为信仰而被杀害。就算在美国，我们都可以看见反对基督的人不许信徒在学校、政府机构、公众地方，甚至自己家人表达信仰。希望我们为您提供的学习资料能够坚固您的信心。欢迎您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了解相关的资讯。蔡牧师，您提到了信徒总会在生活上遇上反对的势力，我们在打属灵的仗，要坚守对神的信心。我们怎么样可以增强自己的信心呢？
你问得非常好。增强信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历世历代以来，教会的属灵领袖或是平信徒都得学习认识神施恩的方式。意思是指神借着什么样施恩的途径来增强你的信心呢？当然，他不是叫我们爬高山或潜入深海，而是借着日常寻常的方法赐给我们每天需要的力量。神施恩的途径有三方面，第一是圣经，第二是祷告，第三是信徒之间的团契生活。从圣经我们学习认识神，他是谁，我们又是谁， 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又如何得着力量？神都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答案。此外，他也赐给我们权柄向他祷告。向神说话就是祷告，你同意吗？所以我们不单听神跟我们说话，我们也把心里的话向他倾诉。祷告不是仪式，而是由心发出，懂得祷告的人也会更认识神，更认识他的话。是天上的父对你说话，你回应他的话，而不单单是回应，
是建立关系吧，彼此说出自己的心意。
是，也是神要与我们人建立关系，这就是我们每天得力的源头。你与神彼此亲近，他借着圣经告诉你他的心意，而你又借着祷告回应他的话，彼此亲近，得到力量。我们与神亲近，也要与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听众朋友，你需要参加教会，参加团契。有人认为，我们去教会是为了讨好神，所以呢，神就会奖励我们。事实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原来借着团契生活，弟兄姐妹互相勉励，互相成为对方的榜样，坚定信心。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位信徒都有不同的角色，在生活上也有遇上不同困难和挣扎的时刻。但就在这个时候，神借着弟兄姐妹向我们施恩。神借着这三种途径赐给我们每天需要的力量和勇气，这是我们得恩典的方法。有人会说，这些我都做了，我看圣经，那么神一定祝福我。有的时候我更跪下认真祷告呢，我的祷告也很长，保管他一定听到了。哈哈哈，朋友，好像是我们利用祷告和读圣经来贿赂这位天上的神。
对，感觉像是贿赂。
是的，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看法。不，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神并不是一部机器啊，你投入硬币他就会为你服务。不，不是这样的，是关系，是神与人建立的关系，帮助你更认识他。神施恩不是由于我们贿赂他，不是贿赂，而是生命的粮。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的见证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使我们更体验神的伟大和美善。所以不要误解神，不是以为只要多读圣经、多祷告就可以赚取神的爱了。不，是关系。听众朋友，你与神的关系好吗？亲密吗？是因为关系使得我可以宣告，我和一位爱我的神建立越来越亲密的关系。我知道当我的生活遇上困难的时候，我可以依靠他。
牧师，您曾说过，神知道大图画，也知道细节，他更知道他宏伟计划的所有内容。宏伟计划是指什么呢？神设计也同时指挥我们人生的交响乐吗？
我先来为你读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经文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只要信主一段日子的朋友都应该很熟悉这段经文，甚至常常用这句经文来安慰人，以为这是万灵丹，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这样做或许会使人感到失望和伤心。什么互相效力呢？困难并没有解决啊。是的，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指神设计的宏伟计划。就像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面对强大的势力，能定他生死的罗马政府，他说，如果没有来自上面的权柄，你根本没有权利办我，是天父的旨意要把我交在你的手中。所以听众朋友，就算你遇上十分糟糕的事，你都要相信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最奥妙之处是神会使用我们面对的那邪恶势力，成就他设计的宏伟计划。我用这个比喻很多次了，神可以用一根弯曲的树枝 画一条直线，他可以从邪恶中带出美善。我想起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到埃及做奴隶的事，后来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原是要害我，但神的美意是好的，要借我救一家。约瑟解释神所设计的宏伟计划，虽然过程艰辛，叫他受尽了折磨，也流了多年的眼泪。不过此刻他明白了，神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美意，神的美意本是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保证。
谢谢牧师深入的分享，非常的感谢您。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向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或许听众朋友还在思考今天的内容，今天分享的经文相当的复杂，但是蔡牧师帮助我们看到神计划的整个大局，借着逐一查考但以理书的每一章，帮助我们明白弥赛亚和他的使命如何在每一个事件以及先知的意象中显明。故事还没有结束，但结局已经写好了，我们的神会拯救，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他这一边。让我们同行建立传福音的网络，使更多的人生命得改变。我是芳华，诚意的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节目，继续迈向将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耶稣在我们身边一直陪伴。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